人类可以预知未来吗？地球的明天会怎样？罪恶、战争以及各样的自然灾害与日俱增，是否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巨变？古老的圣经文字能否启示将要发生的事情？探索最奇妙的圣经预言，去发现其中能够扭转人生的奥秘。
咱们马上要学习的内容是关于生命树的主题。对今天早上的这一课，我很兴奋，希望通过这一讲，大家既能增进知识，又有所启迪。首先，我还是要先讲个奇妙的故事。据说，地球上寿命最长的生物是一棵树，确切地说是一个树种，它们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怀特山脉，这种树被人们称为虎尾松。可惜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棵树在上个世纪被人无意间给砍了，那是1964年。地质学者唐纳德·科里，一个年轻的学生，正在这些古老的虎尾松树丛中调研，要采集矿芯样本时，取样工具被卡在一棵大树里了。他去林管局申请说，我得把这个工具取出来，它挺贵的，请允许我把这棵树砍了吧，我才能够着工具，咱们可以取树的截面数一数它的年轮。林管局同意了，他们砍了这棵树，然后大家去数树的年轮，结果发现竟然有4844圈，当时最古老的树也只有4600年。那棵树至今还在，被称为马土萨拉树，仍是记录保持者。令人痛惜的是，真正最古老的树被砍了，就为了数年轮。这些古树可以说是饱经沧桑，历经磨难才幸存下来。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生命树？有谁想尝尝生命树的果子呢？想想长生不老的感觉。经上说，以赛亚书65章22节，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现代人的寿数不过70-80年，这绝非上帝的本意，上帝希望我们都拥有永生。咱们今天早晨要学的预言是圣经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先看前两节经文。启示录22章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知道吗？表明咱们生活在末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大家都要花钱买水喝。真是可悲，每个人都得提着水桶到外面去花钱买饮用水，1元一瓶或者稍贵点，水本来是应该流淌在咱们身边，想喝就喝的。下一节经文谈到生命树，在街道当中的这条河，河这边与那边有，这里有个小奥秘，请注意这一棵树，河的两岸这棵树是一棵树，在河的两岸这一棵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于是有人好奇，是不是说每年结出12种果实呢？12样不同的果子，每月一种，就像罗宾斯的冰淇淋树，也许有各种各样的美味，12×12就是144种不同的果子。猜测种种，但即便只有12种，我也会很高兴。它在河的两岸，这条河它从上帝的宝座流出来。别忘了，圣经上说新天新地时将不再有海洋，只有河流。从上帝的宝座奔淌流出的河水，也将是灌溉新天新地中的地土的水源。想想当今的地球上那些雄伟的江河，亚马逊、尼罗河、密西西比河，横贯密苏里州的密西西比河，还有长江、黄河，把所有这些河交汇到一起，将是何等壮观！谁去过伊瓜苏瀑布，在阿根廷与巴西的交界？哇， 好像是伊丽莎白女王说的，和伊瓜苏瀑布比，尼亚加拉大瀑布只是一滴眼泪，令人难以置信。想象一下所有水源加在一起的画面，那才是从上帝宝座流出的河，而这棵生命树就长在这条河的两边。哦，开始有点概念了。首先，全世界的人都要吃一棵树的果子，这绝非你家后院的小树苗，而是棵大树，比红木树和美洲山还要大。你可能会说，道格牧师，你讲的太玄了吧。要知道，圣经描述了新天新地，今天晚上的讲座我会谈到更多。经上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就是无法想象。所以我可以大胆的做梦，很可能他比我给大家描绘的画面还要壮大恢宏。要真正认识生命树，最好还是先往回看看，回到创世纪二章他第一次出现的地方。经上说，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有人曾经这样说，圣经的最后一章出现了生命树。还有这里，圣经一开篇也谈到了，所以圣经的故事就是讲人如何重回生命树。圣经前三章讲了上帝如何创造了乐园，但人却因为罪而失丧，再也不能接近生命树，于是死亡便临到了世界。圣经的最后三章讲了罪如何被根除，人们得以重归乐园，再次来到生命树前，所以整体线索就是重归伊甸。太悲哀了，人错吃了一棵树上的果子，后代世人竟都因此陷入痛苦。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上帝警告始祖，他说，只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早在创世之初，在罪还没有渗入世界之前，上帝就说，你要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我们得多谈一点，是要谈很多，今天早上要讲很多吃什么和不吃什么的问题。之所以要关注这些内容，因为它会影响人对福音的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主题。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当人吃了不应该吃的果子后，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人被驱逐出乐园，再也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他背叛了上帝。显然那树里有些特殊物质或者某种生化酶能使人得永生。当人类无法再吃那树上的果子，就开始步入死亡。据我所知，目前科学家们还无法解释衰老的奥秘，特别是如果进化论是事实，人至少应该可以和乌龟一样长寿，对吗？人体的细胞在我们有生的年岁持续不断的新陈代谢，这就是生命力。为什么咱们不能再提高些效率，活上几百年呢？圣经指明的与进化论恰恰相反，人类正从几百年的寿命退化，我们离开生命树越久，寿命就越短。上帝告诉亚当，他说，现在你要开始劳作，一切被造之物都因罪而改变，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人再也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而且还要归于尘土，人开始步向死亡。真的很奇妙，上帝在圣经中很多次提到吃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要谈谈基督徒生活中很现实的一面，这也在预言中提到了。真想去天国吃生命树的果子，耶稣说，我们会与他一同坐席，他会亲自服侍我们，我们与主共享晚餐，他在门口叩门想进来与我们一同坐席共享美食。 这就涉及到吃什么。人常在餐桌上签订盟约，圣经中的筵席呢？新约就是在餐桌上定下的，不是吗？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的生命就在你里面了。所以咱们得花点时间，这是个圣经课题，也会是您的祝福。想不想听听圣经怎样教导的？不管您怎么答，我都要讲。第一题，上帝为人类制定的最初的食谱是什么？当然是生命树的果子。但因为罪，食谱有了点变化。在人犯罪之前，最初的食谱是创世纪1:29。上帝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肉代表食物，是从雅各王圣经开始的，如坚果肉。始祖们吃的是水果谷物和坚果，这是为人预备的最初的食谱。第二题，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之后，上帝在人的食谱中加入了什么？当始祖被驱逐出伊甸园后，上帝发出的咒诅中说，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田间的菜蔬就是指除了水果以外的可食用植物，就是蔬菜。每个孩子都知道蔬菜是咒诅的一部分，咱们都明白，对吗？我小时候故意把菜藏到土豆泥里，或者干脆扔到桌子下面。现在好多了，不过对豌豆我还是受不了。您要请客，可千万别请我吃这个。我一会儿要去德怀特家吃饭，但愿凯伦别准备豌豆，很可能是纯粹的豌豆大餐，豌豆汤、豌豆饭、煮豌豆、冻豌豆。然后还可以继续。等一下，让我先考考大家。你们知道水果与蔬菜的区别是什么？判断。茄子是什么？是水果。西红柿是水果。奇妙真相，直到100多年前，人们还以为西红柿有剧毒呢。真的，现在它可是最佳水果，至少是人们常食用的最佳水果之一。大多数种植在加州，我们盛产水果、坚果和坚果是狂人。没错，相信我吧，我就是一个。西葫芦也是水果，任何从花结出来的果子都是水果，真的。南瓜水果，谁会想到南瓜竟是水果呢？这也有好处，父母喂孩子吃西葫芦时就说，这是绿色的香蕉，看这是水果，多好吃呀。好了，后来人因为罪而败坏，人开始吃动物肉。上帝明确分出不洁净的肉和可食用的洁净的肉。注意，主建立献祭的制度是从伊甸园开始的，要杀死一些动物作为牺牲，不洁净的动物不能作为祭物献给主。于是上帝允许人们吃可以被献的动物。所以挪亚进方舟时，洁净的动物每种要有7只，洁净的才7只。圣经告诉我们，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7只，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2只。洁净的动物各带7只，不洁净的动物各2只。可大家常常这么唱，各种动物一对对，没人唱洁净的动物要7只，但洁净的动物都是各7只。在洪水淋到地上之后，人的寿命随之立刻发生了变化。要知道，洪水之后，世上的一切植物都一度被淹没了，对吧？因此很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人不得不吃肉，吃洁净的动物。要是当时吃不洁净的动物，那些物种恐怕早就灭绝了。而人的寿命，挪亚时代以前人的寿命在挪亚之后缩短了，是骤然的，先从900岁左右一下减了近一半，变成500岁、400岁、300岁、200岁。亚伯拉罕活了175岁，以撒的寿数长一点，我猜是因为以撒只有一个妻子，而他父亲有好几个。以撒活了180岁。 雅各活了147岁，约瑟活了110岁，摩西120岁，寿命开始缩短，除了少数几个特例，偶尔会有一些波动。耶和耶大活到了130岁，他是大祭司，但大多数人平均70岁，要是精力体力充沛，医疗条件不错，能活到80、90甚至100岁。我们教会有位女士刚过了100岁生日，她每周每个星期都自己坐轮椅来教会敬拜，我们为她庆祝生日，想多说几句祝贺的话，她却说给我发电子邮件吧，我听力不太好。真是太逗了，这位百岁老人竟然说给我发 email。 不过事实上，人是可以通过某些努力延长寿命的。上帝希望我们过丰富的生活，可以更好更有效的做工。大家都向往世外桃源，人们在寻找长生不老泉，生命树仍然在地上吗？庞塞德莱昂一直希望能找到这眼不老泉，他以为在佛罗里达那里吸引了许多老人去安享晚年，可惜并没有长生水。实际上佛罗里达好像更吸引飓风啊，是的，都听说过香格里拉吧？有谁听说过？这是源自雅各·希尔顿写的一本书《消失的地平线》，虽然是小说，但讲述的却是真实的故事。喜马拉雅山脉环绕着的罕萨河谷，人称香格里拉，就是世外桃源。生活在当地的居民普遍长寿，100岁左右，超过100岁的老人常常在田间劳作，甚至110岁、80岁时视力一点也不下降。去过那里的医生发现，当地人几乎没有心脏病、痛风或糖尿病。许多第一世界国家中盛行的疾病那里根本没有，他们喝的是雪山融化的雪水，呼吸着高原清新的空气，他们吃许多的干果，大多数人栽种杏树，他们的食谱中很少出现奶类或肉类，人人怡然自乐，享受着这种充满活力的长寿生活。百岁老人实在不算稀奇，所以在食物及心情与我们的健康之间有紧密的关联。第三题，上帝为什么在圣经中留下这些健康法则？他关心我们吃什么吗？约翰3:2，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上帝说，他希望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兴盛。约翰福音10:10，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谁听说过香蕉杰克？屏幕上这位，他90岁的时候还光着脚丫划水，这是他光脚划水的照片。要想长寿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常做有氧运动。他曾经80多岁时光脚划水，还用牙咬住拖绳，显然绝不是假牙。好家伙，真壮。马太福音4，耶稣如何做工？基督徒是基督的跟随者，耶稣怎样做？经上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耶稣非常关注人的身体健康。事实上，有学者推测，耶稣可能花在医病救人上的功夫比他讲道的时间还多。想想耶稣怎样对待聚集的群众，上帝关心我们的感受。救赎计划的全部宗旨就是拯救人的生命，我们无法把身体和精神分开来讲，精神和身体本是一体。上帝将有灵的气息吹到亚当的鼻孔，他变成了活的人，我们是灵命合一。可许多基督徒竟以为怎样对待身体不重要，只要信上帝就行，那是撒旦的教义。耶稣可没那样教过，耶稣说人的身体和灵魂二者为一，互相影响。这是为什么他说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二者绑在一起密不可分，所以都需要被救赎。第四题，上帝的健康法则与人的饮食有任何关联吗？当然有。哥林多前书10:31，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什么意思？这是说，既然主命令我们饮食要荣耀上帝，那么有可能咱们没做到，所以需要先弄清楚两者的差异。问大家一个问题吧，都有谁是父母？好的，只是想确认一下。我知道这里有好多学生听过这样的说法吗？吃什么无所谓，只要祷告求上帝赐福你的食物就行了，什么都是洁净的，没关系。如果真是这样，各位家长，您就用不着担心自己的孩子在早餐时拿出沾满白糖的速溶燕麦片，还有果圈、船长脆片、伯爵巧克力。我说到这些零食，因为它们的首要成分都是糖，把这些倒在碗里，看他们吃完之后又去拿巧克力浓浆，不是巧克力奶，15勺的糖分了，然后又拿起冰淇淋，你问哇嘿，你们在干什么？他们说，妈妈爸爸别担心，我会让上帝祝福我的食物。举这个例子是希望大家都明白这种说法多么荒谬，这是试探上帝。人若明知有怎样的后果仍一意孤行，还说没关系没问题，我一会儿就祷告，就像从圣殿顶跳下去求天使抓住我，我就是要吃不太健康的食物，但会祷告让它不对我产生坏影响。可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这样生活，这种错误的理念而丧命。饮食正确与否会对健康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因此以赛亚书55章2节说，就能吃那美物，当然也包括我们应该选择自己精神的灵粮。这一点非常重要，原因就在于人的大脑。人为什么要有腿呢？腿是为了支撑我们的大脑。人有胳膊是为了服从大脑的指令。消化系统是为了给大脑提供营养，大脑使用的氧气比人体任何其他器官都要多。你之所以是你，就因为你的大脑。大脑的奇妙在于所有神经都为它服务，尽管它本身并没有感知。这个约2.5到3磅重的人脑电子计算机系统真可堪称为神迹，即使脑外科医生也无法理解思想是否实际存在。上帝与我们沟通并不是通过我们的肠胃，尽管有时候人觉得自己是被胃牵着走。上帝与人沟通也不是通过心脏，人说心想其实是指大脑，我们不是靠心脏来思考，靠的是大脑。这是至圣所，如果人体是圣殿，大脑就是至圣所。保持大脑的清醒对人至关重要，因为它要看顾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清晰的思考，帮助我们理解上帝是谁，为什么敬拜上帝，并明白上帝的旨意。撒旦知道通过不良生活习惯、不健康饮食、不锻炼身体、没有足够的睡眠，这些错误的生活方式足以败坏人的大脑，让他无法有效的工作，也无法理解属灵的事物。这也是撒旦不遗余力想以毒品控制年轻人的原因之一，因为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刻，当人们本当体验属灵的真理并将生命降服于耶稣时，毒品会使人思想麻木混乱，无法清楚的思考和理解。我个人的一小段见证，大家看看下一张照片能不能认出来，知道这是谁吗？仔细看看，是我，那可不是假发。30多年前了，应该正好30年了。我曾经有自己的牛肉生意，就是卖肉。我本人是个素食主义者，我倡导素食，圣经没有说人必须都只能吃素，但我知道在天国大家都是素食者，那里肯定没有汉堡包或肯德基的炸鸡，不会有人在天堂拿着刀去追鸡，就为了把它大卸八块煮了吃，也没有超级汉堡巨无霸，我只是先为去天国做预备。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中，饮食习惯要多糟有多糟，完全是异教徒的方式。我的母亲很会做菜，她做的菜很好吃。我们吃过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父亲会带我们去饭店，我们吃蜗牛、甲鱼和青蛙，还吃了好多猪肉以及各种奇怪的东西。小时候我常常和哥哥一起自己去上学，我们的早餐常常是奶油夹心蛋糕，有时是牛顿曲奇饼，喝的是咖啡和茶。那会儿大概也就是六七岁吧，甚至还会喝酒，当时还只是孩子。随后好几年我极其叛逆，最后独自住进荒山上的山洞。在山洞生活的日子，没有冰箱，几乎没有什么肉可吃，要想吃点肉就得跑到城里。我不得不吃很多的豆子、米和面包，偶尔进城会找些水果、苹果之类能稍微存放久一些的食物。我的生命开始有了幸福的感觉，我的大脑开始清晰起来。从住在山上的日子，我开始接受主，开始读圣经。上帝在那时把圣经摆到我面前，因为那时候我的大脑刚刚开始清醒，我能意识到。在山上住了几年并且接受了主之后，我回到山下的城里开始做卖肉的生意，每天三顿吃牛排。谁叫我做的是牛排生意呢？我切了牛肉卖到偏远的小城。能想象我推着小车叫卖牛肉的情景吗？我开始觉得事实证明世界是科学的。没多久我一看见牛肉就想吐，呀可以，是拉丁文。我又开始大脑不清楚，睡眠很差。我每天吃煎牛排和鸡蛋当早餐，午餐是纽约牛排，晚上是钉子牛排，再干掉一升多冰淇淋，而体重竟仍然只有130多斤。新陈代谢功能相当不错，可惜现在不行了。于是我对自己说，我需要开始按照圣经讲的健康法则生活了。当时我还在抽烟喝酒，尽管已经自认为是基督徒了。到后来呢，我逐渐放弃这些恶习，以健康的方式取而代之，不是教会教的，是圣经教的。我意识到大脑又开始清醒了，记忆力也更好了，不再是每天醉醺醺，也不再经常感冒，感觉真是一天心思一天。我已经吃了30年素食，很搞笑，偶尔去300威点个素三明治，他们问要奶酪吗，我说不要，他们看着我，真不要，只要蔬菜，我说没错，我已经吃了30年素食。我喜欢这样逗孩子们，嘿，我看起来像不像70岁？注意，我可没说自己真的70岁，当然只是开玩笑。孩子们惊讶地看着我，哇，你70了。不过有时候这招不灵，他们说差不多。我们可以照顾好自己，只要真想做。不过有人会说啊，刀格牧师进化论讲得很清楚，我们曾经是肉食动物，因为人有两颗大犬齿，摆明就是为撕咬肉食的。真的吗？这可就奇怪了。看看这个家伙，看他的犬齿，谁能有这样的牙齿？他可是素食者。事实上，世界上最大的犬齿竟然大多是一些素食动物的，比如大象、河马。凯伦和我去过澳洲动物园，就是这家以史蒂夫·欧文命名。我们在那里看到很奇妙的事情。我来向各位介绍一下这只乌龟哈里特女士。她是当代世界寿命最长的动物，175岁高龄，历史的奇迹。1835年，查尔斯·达尔文发现了3只南美小象龟，大约晚餐碟大小，并把它们带回了英国，分别起名汤姆、迪克和哈里。但他们不太适应英国潮湿的气候，于是又被送到了澳大利亚的植物园。后来汤姆和迪克相继去世了，而后100多年，人们一直努力想给哈里先生找个妻子，直到最后把他搬到澳大利亚的动物园，才发现哈里竟然是哈里特女士。人们为多年来一直想让人家去和同性结婚而深感内疚。 谈到素食者，我不敢确定。用乌龟做长寿的代表是否是最好的例子？因为人们会想，我可不想像只乌龟。第五题，圣经中特别谈到哪种动物是不洁净的？上帝在圣经中列出了一些种类，利未记十一章三节，经上说，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有这些特征的动物就是洁净的，比如牛、鹿、山羊、绵羊，这几种典型的家畜，既蹄分两半又倒嚼的，通常有好几个胃，消化系统非常复杂。但圣经接下来谈到了有其他特征的某些动物，比如猪，它虽然蹄分两半但不倒嚼。上帝说，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清不清楚？他们的肉你们不可吃。哦，道格牧师，这只是对犹太人，真的吗？挪亚是犹太人吗？上帝也告诉挪亚要把动物分别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那好，咱们在座谁是挪亚的后裔，用得着说吗？大家都是。猪肉是不洁净的。我一直想用新词来解释这一点，可已经是猪了，还能怎么描述？我是说，猪本身已经代表了肮脏、污秽，他们是清道夫。要知道，在圣经中谈到猪和狗是一类的。你吃狗肉吗？有些地方的人吃狗肉，吃小狗多可怕呀！啊，拍拍良心，咱们为那些小狗伤心，是不是也该为可怜的小猪难过呢？他们是一类的呀。谁记得这个？记得有一首儿歌，一只小猪去赶集，一只小猪在家里，一只小猪吃烤牛肉，连猪自己都不吃猪肉。新闻周刊1999年9月6号，我觉得这段文摘很棒。人能吃的最糟糕的东西是什么？这源于有位营养学家讲，猪肉是人所食用的最可怕的食物。几年前，一位营养学家提出，熏猪肉从学术角度讲不属于肉食，它根本不属于食物范畴，那只是腌制的、硝酸盐浸泡的、充满脂肪的致癌物，说得太精辟了。想到猪肉，当人们开始意识到猪肉的害处，它的销量大幅下滑，于是商人就开始宣传说猪肉是另一种白肉，他们要把猪肉标榜为鸡肉或者鱼肉。这实在是天大的谎言，因为鸡肉和鱼肉是低盐、低脂、低硝酸盐的，而猪肉恰恰相反。我做肉食生意时还年轻，真的学了不少知识。有一次，一个老客户，我那时卖的是道格巴奇勒的健康精品牛排。牛排有很多等级，有精品牛排，有优质牛排，有普通牛排，美国农业部划分的等级。我去找朋友说有个订单，朋友是供货商，我说客户要精品猪肉，他看着我哈哈笑说，你得补补课了。原来农业部从没给猪肉定过等级，倒是印册子宣传吃猪肉时请一定长时间蒸煮，因为猪肉中充满了各种寄生菌，不仅仅是旋毛虫虫卵。实际情况是，虽然不是所有的猪肉都有旋毛虫，但是的确有些有。烹制猪肉时的微波不可能均匀地消灭病菌，曾经有过一次旋毛虫病大爆发，很多人通过食物体内留下了虫卵，随后虫卵在消化系统中孵化，大量的这种小虫会分散到人体的各个部位寄居，最终导致关节疼痛，但很难诊断。现在有很多人以为自己得了肩周炎、关节炎，其实他们得的是旋毛虫、幼虫导致的猪肉炎。第六题，在禽类和鱼类中怎样区别洁净和不洁净的肉？刚才谈的是哺乳动物，一要分蹄，二要倒嚼，缺一不可。骆驼倒嚼但是不分蹄，所以耶稣说这假冒为善的。他说，你们把杯子里的猛虫滤出来，倒把骆驼吞下去，上帝说过那是不洁净的。主说他们假冒伪善，骆驼是不洁净的。耶稣说，利未记十一章九节，主说，水里可吃的乃是这些，有翅有鳞的，要同时满足才可以吃。 有人现在可能想知道，刀戈墓室金枪鱼有没有鳞？是有鳞，虽然金枪鱼很小，但的确有鳞。那些无鳞无翅的鱼是可憎恶的，包括甲壳类吗？他们吃海底淤泥也是清道夫，只生活在水底。牡蛎专门取食于水底淤泥中的各种污物，小虾、龙虾，它们爬行于水底，人们用来钓龙虾的方法就是用腐烂的肉类做诱饵，它们就会上钩。上帝不让人吃清道夫，原则很简单。鲨鱼呢？清道夫、鲶鱼，最容易捕到鲶鱼的地方就是下水道的排水口附近。他也是清道夫，是不洁的。我和哥哥常去后院抓鲶鱼，那时我们就住在海湾，我父亲有座海边别墅，我们用一小块热狗做诱饵，扔进水里，放学后收线。当时的管家是牙买加人，他就把鲶鱼煮给我们吃。有一次我哥哥抓鲶鱼，摘鱼钩时不小心被鱼背上的鳍刺伤了，就是手上破了个小口，可因为太脏，伤口感染了，以后他那个手指再也没打过弯。那是剧毒，这些动物是清道夫，都和猪同类。我大谈特谈猪和猪肉，因为我不需要告诉大家不能吃蟑螂，不能吃老鼠，不能吃黄鼠狼，一般人不吃那些，但猪肉是餐桌上的常客，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关于禽类已经说过鱼了，每种鸟通常以草为食的鸟是洁净的，吃腐肉的鸟比如乌鸦之类的，猫头鹰、黑鹰、杜鹃和各种鹰隼之类、秃鹰等等，所有以腐物为食的肉食鸟都是不洁净的，洁净的鸟是吃草料的，比如火鸡、鹌鹑、小鸡。现在的养鸡方式让我不敢吃鸡肉，我十几岁时去过一次杀鸡场，回来后再也不敢吃鸡肉，都是病鸡。鸽子是洁净的，大家很高兴听到这个吧？要是住在纽约大艰难时期，这可以成为主要食物来源。提摩太前书四章最好记下来，不一定有时间解释所有的要点。刀戈牧师，你这样不是把人束缚在这些规则之下了吗？圣经不是说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得读完整。经上说，因上帝的话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英文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话，要上帝认可。这里谈的是当时只吃洁净动物的犹太人在异乡买东西，而外邦人每次屠宰动物都要献献给异教的神，于是犹太人说不能吃那些羊肉或者牛肉，那是献给古罗马保护神朱庇特的祭物。保罗说看，这又不是献给上帝的，意思是你在市场上买食物，如果刚好要从异教徒那里买东西，你说这罐豆子是外邦的不能买，没关系的。哦，对我有关系。这罐豆子是印度教的公司还是佛教的公司生产的都没关系。保罗说偶像又不是真的，这绝不是说吃什么都行，人们竟把这句话做定论，然后说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吃什么都行。请大家都看一下邻座上的人，一秒钟，看吧，那是上帝造的。上帝是在提倡人自相残杀吗？不，要这么说，那好，长了蛆的三明治也可以吃，没事，上帝不管，为他祷告就行。啊，是不是有点太恶心了？真抱歉。我想让大家提高注意力，咱们已经说过了，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别被蒙蔽了，当然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挺诱人吧，是吗？其实这句话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就是上帝要人自我控制，否则会自食其果。每次讲到关于健康的信息，我总爱这么分类，圣经谈到的食物总体分为红灯、黄灯和绿灯区，就像交通信号灯一样。绿灯怎样呢？行，都是好东西，水果、谷物、坚果、蔬菜还有豆类，这些对我们都非常好。黄灯区里有糖，圣经上的确没教训说不许吃糖，经上说要吃蜜，但吃多了会吐的，所以要适度的吃， 不过要是吃肉，一定要是洁净的动物，还要非常节制，大家都知道吗？现在这么多种疾病，大多是动物制品泛滥的结果，都谁知道这一点？一定要谨慎，要有智慧。当然，最后是红灯区里的，就是不洁净的动物。有人又说，道格牧师，彼得不是见了异象，《使徒行传》10章，回家仔细读一下，读完上下文。彼得在屋顶祷告时见了异象，有块大布从天垂下，上面满是爬行的、令人悚然的、不洁净的动物。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起来宰了吃。彼得怎样回答的？这恰是今天这课的证据。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即使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在跟随了耶稣3年半之久后，仍坚决不碰不洁净的食物。还有，这个异象发生在公元34年，他们仍不吃任何不洁净的食物。异象连显3次，彼得并没有取下什么吃了，在异象中应该没有屠宰的血腥场景吧？是吗？异象中怎么吃东西？只是预表，然后这块布被收回天上。彼得正疑惑这异象是什么意思，马上就有几个外邦人来拜访他，要他去给他们讲道。他立刻明白了异象的含义，只要态度坦诚的读经，就会明白答案就在《使徒行传》10章。彼得说，但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不洁净的，是不洁净的人。犹太人当时说外邦人不洁，上帝使用能让犹太人联想到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来教导他们。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绝不是因为吃猪肉引发的急性心梗。犹太人不吃猪肉，穆斯林也不吃猪肉，当然可能有人偷偷的吃，他们觉得基督徒以为什么都能吃是很可憎的，认真想想就会明白有因必有果。吃什么很重要，保持健康真的很重要，身体不是人自己的，是高价赎回的，是上帝的产业，他希望我们仔细照看好，所以不能放纵自己的私欲。当然不是说偶尔宴请宾朋都不行，上帝赐下这些会偶尔有个适度范围内的波动，我们吃什么重要吗？创世纪2章17节，仔细想想，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开始于哪里？是因为有人吃了不应该吃的东西，大家同意吗？当然，对于禁树上的果子究竟长什么样，有很多种推测。我做过一些研究，结论是那棵树其实就是巧克力树。第7题，有人想，但是刀哥呀，我就喜欢吃猪肉，这算是罪吗？上帝会因为我吃猪肉处罚我吗？专门以猪肉为例讲这么半天，因为大家回家打开冰箱不会拿出骆驼肉片。经上怎样说？这也是预言，奇妙的预言。以赛亚书66章15节谈的是主复临。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注意，恶者将被他再临的荣光所灭。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那是自以为圣，上帝没同意。有人说，没事，所有的都是圣的，他们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要是坚持认为上帝允许吃猪肉，就连老鼠肉一起吃吧，他们必一同灭绝。上帝是在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罗马人亵渎圣殿时，当时的希腊安提阿哥伊皮法尼斯想要侮辱犹太人，最恶劣的行径就是把猪带到圣殿献为祭物，将不洁净的动物带到上帝面前，这是与敬拜背道而驰，是极端的侮辱。人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但以理书给我们讲了一个考验，关于吃什么和不吃什么。异教巴比伦的食物摆在了几个年轻人面前，那是不洁净的食物和酒精。上帝的孩子说，我们绝不让这些东西玷污自己。上帝因此祝福了他们。第8题，圣经对于酒精类饮料有何观点？提一下，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比当时所有其他人都聪明10倍，因为他们注重饮食。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 看看酒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吧。站在您面前的这位用过各种毒品，就差没试过海洛因。我用过可卡因、状元丸、苯丙胺、摇头丸、迷幻剂、大麻和酒精。而我的朋友因酗酒丧命的比服用毒品丧命的人总和还多。我绝不是在提倡毒品，不过有些基督徒认为耶稣把水变成酒，酒一定没问题。错，耶稣把水变成葡萄汁而不是酒，那代表着他的宝血。饼都必须没有发酵，葡萄汁也不能发酵，这是他身体的象征，象征基督纯洁的身体与血液。耶稣不是为婚宴造了许多烈性酒。士师记十三章，上帝特别祝福的大力士参孙，在他出生之前，天使对他母亲说什么？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天使说，你的饮食将会直接影响到孩子，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有些人只知道跟着教会走，却已经偏离了上帝的话。天使说，要谨慎遵行健康法则。你将要出生的儿子会是世上力气最大的人。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在新约天使对他父亲说什么？淡酒浓酒都不喝。为什么？因为他将会被圣灵充满。酒店中会看到这样的广告：红酒、啤酒和幽灵。为什么？喝那些东西会招来另外的灵进入你的身体。但如果想要圣灵，经上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人不可能同时被两种灵充满。第九题，圣经中可以找到哪些珍贵的健康原则？现在咱们很快地过一遍。第一，圣经教导了免疫隔离法，对某些特定的疾病或病菌，把患病的人隔离，会有助于恢复洁净的环境。奇妙的小故事，十三世纪，当黑死病席卷欧洲时，人们不知道该怎样制止疫情蔓延。终于几个教会领袖打开了利未记，突然明白了隔离的原则，于是他们把被感染的患者的衣物烧毁，应用经上的这些原则。所以有效阻止了黑死病扩散的人是那些终于转向圣经的教会领袖们。第二，清洗。大家都知道，皮肤和衣服是为阻隔细菌。上帝的子民应该是讲卫生的子民。当福音清洁了人心，别人能立刻看出来，因为他的环境也变得更清洁。有人认识了耶稣后，突然开始梳头了，不再桀骜不驯，开始刷牙，只要有牙的。他们的院子也变得更干净，洁净伴着敬虔。虽然经上没写，但真是这样。本杰明·富兰克林说的。第三，良好的德行也是健康行为准则。看看今天这个世界的所有性传播的疾病，其中很多种病症根本无法根治。如果人们都按照上帝指示的道德标准生活，就会拯救自己脱离许多的疾病和痛苦。有些地方性疾病流行的原因就是不道德的性行为。如果结婚之前人人都能洁身自好，今天就不会有这么严峻的艾滋病疫情。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之间的一切不正当性关系都应该杜绝。当然，性病也可能从血液传播，那只是偶尔的例外。第四，工作的价值。注意，上帝不仅仅说我们要在安息日休息，在这之前做什么？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亚当犯罪后，上帝说什么？为了让他的寿命可以延长，主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就是说应该流汗，这是有益的。我可不希望大家现在都大汗淋漓，不过锻炼身体真的很好，特别是有氧运动有助于心脏健康并排汗，汗也是洁净身体，对心脏有益，有利于动脉扩张。我们特别是咱们这种文化，大家都坐着生活。对了，现在大家可以租车。在圣路易斯，我要去三天使广播，我刷卡租那辆经典老爷车。一位年轻女士认出我，她说，哦，您是电视上讲到的牧师，我要给您免费升级啊，这可真不错，有时会有意外收获，感谢主。所以同样的价格给我升了一级，他们很友善地告诉我，这辆卡迪拉克的方向盘有加热功能。 原来那辆冰凉，很热吗？谁想用暖和的方向盘？病人吧，这是好意，外面很冷，我一进车门方向盘暖暖的，方向盘上有一大堆按钮，开了速度控制器就可以换频道了。天哪，我都不用费劲儿，打开导航控制就可以小睡一觉，人根本不需要做什么。有次凯伦笑话我们家用有线卫星天线或者 DVD， 抱着一堆遥控器挨个试半天。凯伦说，这些东西怎么用啊？我们习惯于坐着按电钮，鼠标都跟不上手指点击的速度。然而我们付出了健康的代价。第五，身体需要适当的什么休息，这是安息日诫命的一部分。工作的太多，人不仅要好好锻炼，锻炼的好是为了休息的更好。第六，积极的态度心态有益于健康。福音带来上帝的赦免，人可以有更坦然的心态，饶恕别人，自己也会快乐。有些人生病，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吃了什么，而是被什么吞噬。病痛持续不断，给人压力或让人生气，于是坏心情加剧，破坏了自己的健康。此外，圣经还讲了，新约和旧约圣经里都有，动物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首先要了解，疾病通过血液在动物与动物之间传播，很多种疾病通过食用动物制品感染到人身上。有趣的是，现代人为了发展生意，标榜很有意思的卖点，听说过吗？广告说无胆固醇花生酱。我想大家都知道花生酱里根本没有胆固醇吧。有人喜欢自欺欺人，那正是我想要的，我可不要含胆固醇的花生酱，根本没这回事。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有点敏感但很重要。过量食用有害健康，箴言23:2，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把刀放在喉咙上。我讲这个是因为咱们生活的时代，现在医药行业的朋友们告诉我，国库都用来搞药物研究了，保险公司要是再不采取措施就要破产了，肥胖引起好多的疾病，半数美国人的体重都超重，而许多疾病都是由于饮食过量所造成的。现今的时代，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因饮食过量引发疾病的人数超过了营养不良。国家地理杂志上可以读到，这是2004年的一篇文章，抱怨因为消化缓慢而长了将军肚的美国人呐，别找借口了。一份报告，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最终确认许多人不愿承认的事实，我们发胖是因为吃的太多，比过去吃的多多了，大多是碳水化合物过量。这张照片有人发电子邮件寄给我，只有在加利福尼亚吧，你有没有乘着电梯去楼上锻炼身体？不奇怪吗？我们想，我是健身房会员，我得乘电梯去自动摇桨机锻炼，那是为我开的。第十题，对忽视上帝法则的人，圣经有怎样严肃的警示？答案，经上说，你们是上帝的殿，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记得耶稣曾洁净圣殿吗？还有，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讲，很可能一带而过了。我说得清楚吗？我们应该远离让人成瘾的事物。举个例子，见过这样的人吗？你怎么了？我得马上吃香蕉。或者女士，您的丈夫起床后偷偷地溜进厨房，亲爱的你去哪儿？我想去吃点白菜。不会，人们只对明知有害的东西成瘾，咱们的文明方式就是喝巨量的咖啡因。圣经绝没讲过不能喝咖啡因，因为这是近代才分离出的化学成分。第十一题，每一位基督徒，真诚的基督徒，应当立刻采取什么行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因他的牺牲我们属于他，是这样吗？每个烟盒上都写着吸烟有害健康， 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这也包括即使是有益的事物也要节制，不能过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都有谁想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呢？生命树现在在哪里？经上告诉我们，它仍然存在，它并没有被毁于洪水。经上说新耶路撒冷会从天降下，什么意思？上帝会降下圣城，也会降下伊甸园，很可能洪水前他已经把生命树和伊甸园移回天上。我希望将来能吃到那树上的果子，你呢？启示录二章七节，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树就在那里，和你的住处一起等着你。有谁想吃那树上的果子呢？现在此刻上帝仍然保留着生命树，基督在树上为我们牺牲了。阿们。刚画完这幅美丽作品的画家内森格林，他就住在这里。耶稣牺牲在树上，他的身体就是果子，他的宝血就是甘露。人接受基督的时刻，他就赐给你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中有新的灵，新的力量，让我们成为新的人。今天咱们讲的面很宽，我知道又有人会很挣扎。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些，我希望有人会说，刀哥牧师啊，我需要做些调整，来照顾好上帝赐给我的圣殿。要有圣灵的力量的帮助，才能发生这样的改变，最终我们的心智可以更好的侍奉主，是因为爱。身心健康才能更好的侍奉主，更好的帮助身边的人，因为爱上帝，爱身边的人，爱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愿意顺从这些健康的原则。阿们，会对你大有裨益。我要邀请约翰上台唱一首《生命树之歌》。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生命树，想吃将来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必须先吃十字架的果子。
I am thine, O Lord, I have heard thy voice, and it told thy love to me. But I long to rise in the arms of faith and be closer drawn to theeSo draw me nearer, nearer, precious Lord, to the cross where thou hast died. And draw me nearer, nearer, blessed Lord, to thy precious bleeding side.
我想吃这果子，我想与耶稣一起度永生，你们呢？要想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吃到乐园中生命树上的果子，就要先让信心日益增长，牢牢抓住十字架上的果子，那就是生命树。要知道，就是在树下，税吏撒该见到了耶稣，耶稣在树下见到了拿但业，都是在树下。谁愿意跟我一起说，主啊，我的生活需要马上改变，希望您的圣灵帮我得自由，我明白唯一的方法就是从那十字架上的粮食中获取力量，就是十字架上的基督。这是您的心愿吗，朋友们？阿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您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圣灵正在我们心中做工，包括在座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我们渴望奋兴与改革，我们愿将自己献为活祭，我们渴望加入您的国，我们渴望生命，那更美好的永恒的生命。愿我们的灵得医治，愿我们的身体得医治。主啊，愿我们借着日益增进的信心，抓住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预备的救恩，从中得到力量，活出有你的样式的新生命，并且将来能在你的国吃到生命树的果子。奉耶稣的名，阿们。